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音。在这个节目时间当中呢，又让我们在一起相聚了。佳音是个北方的姑娘，在今天心中有一些的感触。二月一号，二月的第一天，也是腊月二十七。想想小的时候呢，在腊月里面，那真的是寒风凛冽，冷到自己的鼻头都是红红的。今天确实让佳音感受到，一睁眼我就看到阳光明媚。虽然外面的天气很寒冷，但是那一缕的阳光却让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冬天的季节让我们更容易欣赏或者说享受阳光的温暖，就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样的，我们也有一年四季的季节一样的心情，或者一年四季一样的生活环境。春夏秋冬，不同的环境内容让我们有不同的心情，在难处里面更是能够去向往，去感恩我身边能够有一缕的阳光。无限飞行号在今天二月一号，佳音和你一起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情，让我们进入旅程，把你的手交给我。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让我走近你，给我你的手。
把你的手交给我，让我们一起去认识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两首诗歌。首先为你带来的这一首呢，是一首英文歌曲，名字叫做 You Raise Me Up， 中文的意思就是你鼓舞了我，你支持了我。唱歌的男生呢，是一位57岁却勇敢追逐梦想的美声男子，应该说他是一个祖父级的人物。在荷兰2010年的时候参加好歌竞赛冠军。想想看，通常参加歌唱比赛的都是一些年轻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活力的人，一位已经年过半百的这样的一位男士，却是因着心中的这一种不断产生的感恩和赞美，鼓舞他能够走上舞台。今天佳音带来的这一个版本呢，你可以在当中呢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那是因为他带着他震撼的声音走上街头，在一个广场上面为大家唱出这一首《你鼓舞了我》。你会听到人声、脚步声、掌声，还有我们的心声，因为它是一首英文的歌曲，所以呢，特别小娟用尽了心思把中英版本混合在一起，让收音机旁边的无限飞行号的家人能够听到具体的赞美的声音。愿神的这一份恩典在你和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都能够愿意站在人群的当中开声来赞美他。你鼓舞了我，支持我。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deep,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ing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心灵软弱的时候，困难来临如重担压心头，在孤寂中我再次安静等候，直到你来陪伴在我身旁。
你扶持我，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好像手上的这杯水，有时满意，有时近半，有时甚至被倒空。如何从中明白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又如何在知足中常常喜乐？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杯中之水。我的半杯水，多发现硬化症的传道人生命见证。
苦难中的安慰停不了。三，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大家好，上一次和大家分享了我和教会的弟兄姊妹计划在圣诞节远赴加拿大探望我的小学校长。我说这一次是苦难中的安慰之旅。我的小学校长是一位爱主爱教会、热心服侍主、爱学生的校长，他一直关爱着我。他的视力和听力一直在退化，去年他的丈夫离世了，过度的哀伤流泪令他的身体状况更加衰弱了。他的状况实在让我们很挂心，我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决定去探望他，给他一点安慰和鼓励。短短几天的探望，我们知道可以做的不多，只想陪伴他，聆听他的忧伤，用神的爱和话语拥抱他，起码在几天的陪伴，让他感受到在哀伤苦难当中有人陪伴和了解。一见到他，每当谈到他深爱的已经离世的丈夫，谈到他的病，他就哭成泪人。丈夫离世都一年了，她完全没办法从忧伤和思念当中走出来。每天留在家里，把丈夫的衣服拿出来叠好又放回原处，天天如是。有些专门教导盲人家居自理的志工希望到她家教导她家居生活的方法，她都不愿意。除了和家人外出，其他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待在家中。其实如果他愿意，家人大可以为他请一个佣人在家看护他，带他出外去逛，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个兴致，只愿意让一个钟点工每星期两次来帮助他料理家务和读圣经给他听。他的求生意志很低，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他一见到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身体状况，我的生活需要，还有当年其他的学生现在有没有人还信主上教会的，他们的属灵生命怎样。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一讲到自己的状况，讲到丈夫就哭。原来他每天孤单坐在沙发上，想起就哭，哭到入睡，醒来又是另一个循环。加拿大的冬天天气苦寒，每到午后三四点天就黑了，令人感觉更忧闷，情绪更低落，更想哭。他的视力就因为过度的哀伤流泪而更加退化了，看得更不清楚，又更难过了。他完全没法接受人的安慰和神的安慰，他为自己没法停止哭泣而难过，甚至怀疑自己这样是罪。他为自己的苦难而疑惑，是不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一次在培灵会上应牧者的呼召，走到台前决志侍奉神，后来却没有真正的当上传道人，因此神惩罚他呢？他的丈夫生前的信仰不太稳固，到底他现在是否在天父的怀中安息呢？原来他心里有这么多的困惑，如果我们不去探望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和他解开这些困扰。我柔声地对他说， 天父珍惜你的眼泪，你的每一滴眼泪他都装在皮袋里。他听了如获至宝，惊讶地说，真的吗？怎么我从小就念圣经却没有听过这经文呢？你快告诉我这经文在哪里，我要好好的把它记住。诗篇56:8-9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知道的。我用圣经安慰他说，我们的苦难天父都知道，他都记述。诗人呼求神把他的眼泪装在皮带里，诗人知道他所受的苦，神都记在册子上。当然神也会应他的哀求，温柔地装起他的每一滴眼泪。诗人坚定地相信，在他呼求的日子，他的仇敌苦难都要后退，所以诗人最后肯定地说，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告诉他，天父知道你的苦难，你的难过，他珍惜你的每一滴眼泪。他听了深感安慰，他说要把这经文一个字一个字大大的抄下来，好好的背诵，成为他哀伤当中的安慰。第二次我去到他家，他真的写好了一张张大字的纸，感觉他好有盼望，因为以后他难过的时候就读这经文，好像贴上止痛贴一样，让神的话语安抚他孤单忧伤的心灵。我向飞行号的弟兄姊妹，在我们难过痛哭的时候，苦难不会因此离开我们，但是神的话语就像止痛贴，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爱我们的神，他珍惜我们，把我们的眼泪装在皮带里。就算我们欲哭无泪，他都知道。愿我们知道我们的痛苦有神的体恤，那么我们的重担就会减轻。我的校长一直觉得丈夫信仰不太坚定，所以担心他到底能否得到永生。但他告诉我们，她丈夫在世的最后的日子里，身体极痛的时候，会写祷文呼告，阿巴父救我。我告诉她，她的丈夫这些表现肯定是口里承认神为阿巴父，心里相信他是神，可以拯救他脱离痛苦，那么他怎可能会不得救呢？当她确定丈夫对神坚定的信心之后，心里安定下来了。因为她知道她心爱的丈夫坚定信主，将来他们必定在天家相遇，这给了她莫大的盼望。她仿佛从自己和丈夫的苦难当中看到正面的价值，就是在丈夫离世前肯定了对神的信靠，抓紧了永生的确据。哥林多后书4:17这样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也是我在圣诞节信息里面说过的，苦难对受苦的人或者身边的人的宝贵价值，因此让我们在受苦当中也感到安慰。至于他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回应牧者的呼召，却没有真正当上传道人，耿耿于怀，他以为苦难是神对他的惩罚。我告诉他，天父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且他在教学的时候一直努力服侍主，他没有成为传道人，但他一直在做传道的工作， 他当天撒下的福音种子，今天我就成为了传道人。我向家人、同学、老师、学生、朋友，甚至陌生人传福音，而且他们都在我教会里。我就有中学同学成为宣教士呢。所以服事不一定当传道人，不同岗位的服事同样可以在传福音上有丰盛的收获，而我就是他努力接下的福音果子呢。几天的相聚，我和弟兄姊妹和他一起吃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饭，陪他散步，用圣经诗歌见证，给他安慰鼓励。他的女婿是一位牧师，也为他祷告，宣告喜乐的灵要进入他的生命，他的心情渐渐开朗了。我们离开前的一个黄昏，一起出去逛商场。校长视力不好，但他双腿还是有力的。当我走到无力，同行的姊妹提议让他用轮椅推我走，我欣然地同意了。那一刻，校长开心地推着我，我安然享受让他服侍，就好像妈妈推着婴儿逛街一样。苦难中的同行和彼此照顾，好幸福的画面。他更为自己买了一个粉红色、蛮有少女情怀的小手袋呢。我们心想，校长的心开了。然后，我们一起和他的女儿、女婿吃了一顿丰富满足的晚餐。有约好第二天，主日早上，我们到他家一起吃早餐，为他举行一次特别的崇拜。我为他讲了最后一篇苦难中的安慰的道，如常用我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然后为他祝福祷告。我们邀请他今年回香港和小学的同学老师相聚，他积极地答应了。本来我们很担心几天的相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会更难受。记得第一晚我们吃完饭离开的时候，他是哭着和我们道别的，连我也给弄得哭了。所以我们没有天天见面，免得见得太多，分别的时候会更难受。但感恩的是，几次的见面、陪伴、鼓励，不断的祷告，神的话语、圣灵的安慰，解开了他的心结。他仿佛从哀伤当中打开了窗户，要迎接安慰和喜乐的灵。崇拜以后，我们拥抱道别，谁都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他以校长的命令式的语气叫我们快快赶去机场，不要迟到，还不忘叮咛我们保重，更要我劝告一位同学要乖乖的上教会，不要离开神。我和弟兄姊妹一行四人，带着喜乐的心情踏上归途。路上，我的心想起以赛亚书61:1-3，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使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苦难绝对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当我可以与哀哭的人同哭，与人心同感受，使人得安慰，我就明白我所受的苦是有价值的。因此我愿意为自己的苦难向天父献上感谢。弟兄姊妹，在此邀请大家为自己的苦难填上生命的色彩，赋予它宝贵的价值。期待下一次再与大家分享我的生命历程。
话靠近伤心的人，枕着灵性痛悔的人，我的心感受主恩的美善，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耶和华垂听困苦人呼求，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他必在四围安宁搭救我，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我要是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的祝灵姑娘，也帮助她的老师，能够在这样的一段苦难当中得到神亲自的安慰。您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的节目，我是刘佳音。在圣经以赛亚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不要害怕，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一节的经文在刚才祝灵的分享当中不断地浮现在佳音的脑海里面。我真的相信爱我们的神，他必定能够与每一位在难处当中行走的人同在。记得在节目一开始佳音和你分享的那一首歌曲吗？你鼓舞了我。是的，当我们感到失落的时候，当我们的灵魂变得疲劳的时候，当难处来临的时候，当我心里面的重担无法忍受的时候，我静静地在沉默的当中去等候神的陪伴，因为我知道依靠耶和华的膀臂，你必定就来扶持我度过惊涛骇浪，远超过我所能所想。这是祝灵姑娘的经历，这是佳音的经历，这是祝灵的老师的经历，盼望也能够是收音机旁边无限飞行号家人的经历。愿我们的神能够常常在生命当中鼓舞我们，成为在我们冬天寒冷当中的那一缕阳光。无限飞行号的节目今天就与你飞行到这里，明天再见。